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还有生命气息来到他的脚前。那么今天是我们传福音的日子，我们要读的经文也只有一节圣经，是在约翰福音17章第3节。我们把圣经和圣经的出处一同读两遍。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约翰福音17章3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约翰福音17章3节。好，我们低头有一点点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当我们众人这样聚集在你的脚前的时候，叫听的讲的同感一灵，求你赐下眼膏，擦亮我们心中的眼睛，开我们的悟性，叫我们真知道你，真认识你，好荣耀你的名，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求，阿们。上个礼拜六发生在韩国的首尔。那么我们知道，在梨泰院万圣节的踩踏事件，造成了150多个人的死亡，而且大部分都是年轻的女性。那么在这个悲痛之中呢，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生命其实是非常的脆弱，甚至我们都无法安慰失去亲人的苦楚，因为我们人的话语实在是苍白无力。曾经年少的我们，傲慢的心总以为我们的人生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那么随着年岁的增长，我们渐渐的发现，原来我们的生命气息，我们的存留都在我们神的手中。经上记着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所有属世的东西尽如花草，终必枯干凋零，一切的一切都是虚空的虚空。那么唯有神的话是信实可靠的，是我们的安慰之泉。那么求神赐我们智慧，懂得如何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都不偏离他的左右。我们要教养好我们的孩子，从小就不要去参与魔鬼的宴席。孩子在敬畏神的家中自由的生长，父母理当以身作则，立下敬虔的榜样。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即使孩子在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偶尔被过患所胜，也不至于离弃我们的神。我们晓得养不教父之过，圣经常常叫我们看见说，神所爱的他必管教，虽然责备仍然疼爱，这是我们的神。可见我们认识神，我们就真是神的儿女了。能够认识主耶稣基督，是我们一生之中最大的福分。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在座的每一位，对自己的父亲都有一个独特的感情。我们认识也了解我们自己的父亲，然而我们对我们的阿爸父神，我们了解有多少？我们对他的性情又了解有多少？那么今天我们会从三个方面来思想。第一个方面呢，我们要思想的是， 我们读圣经，我们对神有了许多的圣经的知识和思想以后，这不等同于我们就认识了神。第二点呢，如何我们才能够认识这一位真神？第三点，我们会思想，只有对着神的真认识，才会定规我们是永生或者是永死。我们进入第一点，有了对神的认识和思想，并不等同于认识神。我们知道主拣选了十二个门徒，那么我们从这十二个门徒的性格当中，我们就发现十二个门徒涵盖了人类所有的性格，包括了背叛。我们还记得迪突马的多马，在主耶稣复活以后呢，我们的主特别的怜悯他，也特别的向多马显现。在约翰福音20章25节，那里记着说，那些门徒就对多马说，我已经看见主，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会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手指探入他的伤痕，若会这样，我不会信他。多马是一个多疑的，他多疑的人，他看见了还不算数，他还要亲手的去摸一下，他才说我才信。若我们换位来思想，你总能发现，其实多马在他的身上是具有着严谨的科学的态度，所以他非要拿出证据，要不总不信主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的主非常的怜悯他，就对多马说，伸出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怀疑，总要信。这时的多马回答主说，我的主，我的神。因为此时的多马他已拿到证据，由不得他不信。所以耶稣紧接着对他说，你是因为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的就信了的人更为有福。所以我们看见主总是怜悯我们，他会根据我们的光景，总能叫我们不疑惑，总要信，不要怕，只要信。多马这种严谨的态度是我们值得学习和效法的，但是我们不能怀疑，总不要疑惑，也不要像塞都该人那样只用我们自己小小的头脑去思想神的伟大。凡事若所有的事情不能经过我们的思想，我们这个小头脑如果不能够接受的话，我们就通通不信。很多年以前，我的女儿还在上小学4年级的时候，有一天她放学回来，她特地来找我，她问了我一个问题，她说，爸爸，为什么学校的老师说宇宙是大爆炸产生的，那个不是神创造的吗？我看着女儿，我知道在她的生命当中，她在寻求神。我也知道我不能一口两舌教育她说，你在学校按照老师的书，你在教会再按照主日学的说，这是虚幻的，不真实的。只有当我们认真的面对孩子们在他们生命成长的过程中所面对的疑惑 疑难问题，我们要花时间花精力和他们有沟通。特别是现在在世界上充斥的各样的理论，爆炸论、进化论，当然我们要把创造论讲得清楚。感谢主。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世界上那些不信的人他们所充斥的理论。第一，当然我们要看大爆炸的宇宙理论。我们知道当代最著名的物理学家、宇宙学家要数英国的斯蒂芬·威廉·霍金。我们也知道他是一位渐冻人，他在21岁时的时候他就被确诊患有肌肉萎缩性厕所硬化症，全身瘫痪，只剩下三根指头能够动，而且连话都不能说。他是一位无神论者。那么他最伟大的成就是在研究黑洞，他也在探索宇宙的起源，并且他还探索宇宙的归宿。那么在他的著作当中有两个著作非常的著名，一本是《时间简史》，从大爆炸到黑洞，另外一本是《果壳中的宇宙》。那么他提出宇宙大爆炸自起点开始，这个起点的起是指奇异的奇，神奇的奇。那么在他的理论中他就描述说时间是从这一刻开始的。那么他也说到黑洞最终会蒸发等等的理论。总而言之呢，他就是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普朗克的量子力学以及热力学、大爆炸来了一锅端，通通绑在一起，进入了什么创造宇宙的几何之物，就是他所说的无边界条件。那么我们人类呢，也一直在寻求，在思想时间有没有开端，空间有没有边界。所以我们也想借着霍金的理论来渐渐的去解开宇宙之谜。可惜的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霍金没有在他的理论当中阐明，那就是宇宙大爆炸的起点，也就是他所说的节点是在什么时候。那么霍金给了一个范围，他说大约是在100亿到200亿年以前发生的，因为他无法精确的推算，不能说出那一个节点。可是我们都明白，若是他能说出那一个节点呢，其实也不要紧，我们还有一个问题等着要问他，那就是在这个节点的前一秒钟宇宙存在的是什么，宇宙大爆炸的基本粒子是从何而来。相信这一些问题他都不能回答。所以我们很清楚，即使大爆炸被证实，也不能以此来推论说神不存在。虽然大爆炸宇宙论是现代宇宙学中最具影响力的一种学说，但它绝对不能推翻神的创造。正如悉尼海港大桥新年烟火秀，在星星点点的夜空之中，望着宣泄而下的漫天烟花，我们知道在绚丽流光的背后是有人精心设计和制作的。就连霍金也在他的书中承认说，对唯物主义者最大的反证就是自然界的存在。而这句话非常经典，对唯物主义者最大的反证就是 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界。因为生命数值的区间是那样的狭窄，以至于好像是有人设计的。当然，这个是人做不到的，唯有无限无量的神才能做到这个创造大功。罗马书一章19-20节记着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写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写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呢，就可以晓得，叫我们无法推诿。神创造了宇宙万物，并命定了自然规律，所有的自然规律就是我们所说的自然科学，都是神命定的。神说有就有，说命令就命令，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正如创世纪1:3里面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我们说数学是科学的皇冠，那么数论就是这个皇冠上的宝石。早在1742年6月7号，就是距今整整280年前，那么有一个最早提出的哥德巴赫猜想。这个猜想是说，任何一个大于2的偶数都可以写成两个质数的和，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最简单的1+1=2。这个是数论中存在的最久的未解之题。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我们人类没有一个人可以帮他证明出来的。如果陈景润当年能够多活几年的话，他还有希望可以把它解开，因为他在1966年的时候就已经证明了1+2=3。哇，听起来很玄乎，1+2=3还要他证明。那么并且1973年的时候，在2月份他还改进了他的程式定理。那么这一切呢，并不妨碍1+1=2成为人人都承认的公理。也正如主所说，天地都要会去，我的话却不能会去。是的，天地都要会去，即使人类不存在了，我们还知道1+1=2。1+1没有等于3的自由，这是神命定的。正如主的话，一点一滴都不能会去，即使我们都不存在。句句定准都要成全，这就是我们认识的自然科学规律，所有的都是神命立的。好，我们进入第二个进化论。我们知道进化论走到今天，它缺少了两个非常重要的环节。考古学发展到今天，仍然没有寻找到类人猿和类猿人的化石。我们知道这是从猿到人进化过程中最重要的两个证据。当年的达尔文断定，在不久的将来，人类一定会发现这两种化石，因为当年考古学正蓬勃发展，所以他断定说这两种化石迟早都会被发现的。可是直到今日呢，都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说这两个环节。正像一位警察对法官说，哎呀，我抓到杀人犯了，你把他枪毙了，过两天我给你证据。可是事实恰恰相反啊，如今的考古学有许许多多的证据显明进化论不成立。 古生物学家发现，地球上缤纷的物种竟然是在同一时期同时出现的。而且进化论不能解释病毒的演变。我们的生物学家之所以会把生物分门别类，分成界门纲目科属种七大类，为什么？是因为最早的科学家他们读圣经的时候，他们总是读到四个字，分门别类，各从其类。这个在圣经当中反复的出现，是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神创造天地万物，花生、青草、菜蔬、果树、鱼、灰鸟、活物、牲畜、昆虫、野兽，都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到这四个字，各从其类，一共有十次之多。所以科学家就根据这个各从其类啊，把各样的生物来分门别类。那么如今我们更是看见了遗传密码 DNA 的双螺旋结构。那么这一种结构呢，绝对不是偶然出现的。那么人类基因遗传密码的成功破译，也是叫我们真正的看见了什么是神的语言。我们看见进化和演变之间的不同，神所创造的是最完美的，它能不断的自我修复、自我完善，来演变适应环境的变化。生物科技发展到今天，我们知道创造论是正确的，且不说转基因技术、克隆技术，这些都只能说是生命的传承，还谈不上创造。可是如今的美国不一样，美国的科学家呢，已经能够用最原始的四个碱基两两组成核苷酸碱基对，来创造出新的病毒。我们知道病毒是可以自我复制、自我繁衍，它是具有生命的，它是生物。然而生命的主权仍然还在神的手中，因为最原始的碱基对是天然的，是神创造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原材料哪来的创造。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的聪明、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创造力，都是从神而来。因为神说，我要照我们的形象来造人，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走兽，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所以我们人是万物之灵，有着神的形象和荣耀。1964年有科学家预言说上帝粒子的存在。那什么叫上帝粒子呢？科学家是这样描述的，上帝粒子是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产生。什么叫任何时间？很好理解。什么叫任何地点？任何地点就是在宇宙中任何一个角落，甚至在我们的身体里面都可以产生。当它产生以后呢，这个上帝粒子会以光速膨胀。恐怖的地方在哪里？在于它膨胀之后所过之处，一切的物质全部还原为氢，氢是唯一存在的形式。我们记得在彼得后书3:10-12那里说，天地及其上面的物，所有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所以这样的上帝粒子作为无神论的霍金，你说他会不会相信啊？当然不会。所以霍金他不承认，他也觉得 上帝粒子是不可能存在的。然而经过了48年以后的，在2012年7月4号在欧洲的核子研究中心公布了来自模拟宇宙大爆炸的大型强子对撞器的重要数据。那么这个数据就显明上帝粒子是必然存在。那么霍金呢，也承认上帝粒子的存在，并且他还为此警告世人，宇宙毁灭进入倒计时。所以就连科学 Science 这是一本人类顶级的学术杂志，在封面上向全人类宣告说上帝存在。所以我们知道主回来的日子近了，可是世人呢，偏偏依然是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我们再来看一下热力学的四大定律。热力学相信大家都读过。四大定律，第一大定律是说热力学第一定律是说能量守恒，哇，相信大家都明白能量守恒。也就是告诉我们物质不灭，灵魂不死。那么第二定律是说热量总是从高温源传播到低温源。那么这就是告诉我们不仅仅是在地球上，就是在整个宇宙中永动机都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热量是从高温源传到低温源。所以我们记住了，永动机不是只在地球上不存在，是连在整个宇宙当中都不存在。既然永动机是不能实现的，那么太阳、星星、月亮，正像圣经上所指出的那样，神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神借着所造之物叫人无法推诿。热力学第三定律说到绝对零度，绝对零度是-273.15°，绝对零度是永远达不到的。那么有趣的是第四个定律，它不叫第四大定律，它叫第零定律。那么第零定律说什么呢？第零定律是说热平衡是传递的，就是热量是平衡，不仅平衡而且还是互相传递的。也就是说若有一个独立封闭的宇宙甲系统和另一个独立封闭的宇宙系统乙，它们达到热量平衡，再来一个独立的宇宙系统丙和乙，它达到热量平衡，也就是说甲跟丙也达到平衡。这听起来非常简单，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但是它却是最重要、最基本、最基础的热力学定律。所以以至于科学家要把它命名为第零定律，摆在了四大定律的之首。所以听起来越简单的却是越重要的。我们人常常把问题复杂化，然而创造的事情呢，就是那么简单明了。我们晓得从零到一的过程就是从无到有的创造，这是神的创造。所以我们从热力学的四大定律我们就知道，若没有外界因素的干扰，自然总是从有序的状态进入到无序的状态。因此我们就看见说，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若没有神，世界将不存在。 它不会运转。世人虽然知道神，却不把他当作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所以我们明白自然科学规律是神命定的，无论是相对论、量子力学、热力学、大爆炸，科学总不能与神发生冲突。我们信神与迷信是截然不同的，我们不是盲从。迷信呢，是指没有证据又不能证明，你偏偏还要信它，那个叫迷信。就像我们所说的一加一等于二，无论是谁都可以重复实验，重复的来验证，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真理嘛。那么还有一些事情呢，是无法重复证明的，就像杀人是不可能再重复来做一次的，但是你可以拿出证据来说明事实的真相。现在我们就清楚了，迷信就是没有证据又不能证明，而我们偏偏要去相信它。所以这个叫做迷信。然而我们却都是神的见证，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的信心是有根有基的，也是神所经营建造的。相信弟兄姊妹都有很多的见证，那么因着时间的关系呢，我今天也就不分享这些见证了。那么在以赛亚书43章第十节，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既是这样，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没有。哈利路亚，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真神。好，我们看完世人所崇拜的那一些他们的理论，那我们现在要看一看宗教里面的人。我们看了世上不信的人，那么宗教里面的人呢是什么样子？首先我们要明白什么是宗教。凡是有敬拜神的外表却失去敬拜神的实际，都属于宗教。有敬拜神的外表没有敬拜神的实际，这个叫做宗教。我们知道法利赛人和赛都该人都是宗教的领袖，然而法利赛人是形式主义，假冒为善，主称他们为瞎眼的，是毒蛇的种类。他们把饼杯的外面洗得一干二净，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里面满的是勒索、邪恶和放荡。那么赛都该人呢？他们却不相信复活，不相信天使，也不相信灵魂，那真是瞎子领着瞎子一起往坑里跳。那么我们要问，他们到底相信的是什么，居然还成为了宗教的领袖？法利赛人相信神的预定，就是神的主权。赛都该人呢，刚好相反，相信人的自由意志。等一下我会稍微再多一点点的说到这两方面。那么无论是法利赛人还是赛都该人，他们满了圣经的知识，但唯独什么呢？他们不认识主，还借着不法之人的手将我们的生命的主钉在了十字架上。那我们再来看一看保罗。我们知道保罗的原名是叫扫罗，他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 他从起初就是按着法利赛人最严谨的教门，在拉比加马列的门下受教。加马列是众百姓所敬爱的教法师，所以保罗啊，他绝对是什么师出名门，他有丰富的圣经知识，但是呢，他却不认识神。他喜悦斯提凡的被害，并且残害教会，逼迫信主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有了对神的认识和思想，并不等同于你真的认识神。也就是说，有了对神的知识和思想以后，我们并不是会认识他。这是保罗的经历。好，我们进入第二点，如何才能认识你独一的真神。我们要认识独一的真神，首先第一，我们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经历，来认识他。就像扫罗在大马色的路上悔改归主，扫罗从逼迫基督徒进到各会堂和个人的家，特要捆绑信主的人，然后把他放到监狱里面去。如今呢，来了一个180度的转变，环岛进入各个会堂宣讲耶稣是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并且证明说耶稣就是基督。那么扫罗从一个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煞的话，还要求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个会堂，让他允许他把基督徒捆绑带回耶路撒冷，转变成为一位传讲主耶稣就是基督的使徒。这样的转变呢，只有两个可能。哪两个可能呢？第一个可能就是扫罗的脑袋被烧坏了，精神有问题了，肯定这样吧。他是大祭司的红人，掌握大权，怎么会突然背叛了呢？所以他脑袋一定有问题啊。但是我们知道，保罗归主以后，他写了13卷的圣经，所以这种情况绝对不成立啊！因为扫罗精力充沛，智慧过人，并且有神的启示。那么只剩下第二种可能，那就是说，在保罗的生命中，他真实的遇见了主，他的的确确看见了他所说的异象。要不然谁会换着荣华富贵不去享受，要把自己的生命放在危险之中去传讲耶稣是基督呢？所以我们看见说，只有在我们的生命中真实的被主遇见，真正的认识主时，我们才会改变我们的生命，成为神合用的器皿。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到神是一个灵，我们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那么在原文当中，诚实这个词呢，是指着真理说的。我们知道许许多多的异教徒非常的虔诚，但是呢，他们不是用真理来敬拜神，因此他们不能够认识唯一的真神。神乐意向我们启示他自己，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感谢主，凡祈求的就得着。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真神，是三而一的神，圣父圣子圣灵。主也说，我与父原为一。神就好比父亲一样， 我们的父亲也有三个称谓，他是我们的父亲，也是他自己父亲的儿子，他还是我们母亲的丈夫。那么也有人是这样形容，把父神比喻成太阳，那么子神呢就是阳光，那么圣灵就是阳光所带来的热量。那么还有人这样形容，我们知道水可以形成冰，也可以变成水蒸气，有三种不同存在的方式。但是如果我说 H2O， 你能知道我是说水还是说冰还是说水蒸气呢？当然我们知道 H2O 可以同时指这三样东西。所以我们无论如何来解释，都不能很完全的将三而一的真神解释得清楚，因为神太丰富。但是这一些的解释和帮助，却是能够让我们更好的来领受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真神，他是三而一的神。那么我们更要进一步的来认识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到六节所说的七个一，就是说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门招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所以我们看见一个身体，一个圣灵，一个指望，这是指着圣灵说的。那么一主一信一喜当然是指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说的，一神是指着我们的阿爸父神。所以我们和弟兄姊妹们都是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这是神永远的旨意，是神的心意。若是有人在传讲偏离了这七个一，那我们就知道他所传讲的是假的，是敌基督的。既然我们在基督里合一了，那我们凡事就要按着正道来行。那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四十节教导我们说，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那么这要如何来领受呢？我们都很愿意的将自己献上作为耶稣基督的精兵。我们看见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军队，打个比方，对于所有的外国来说，中国的军队陆军海军空军三军是合一的，从军委主席一直到士兵，对于外国来讲都是合一的整体。我们知道军令如山倒，一切都要服从命令听指挥，基督徒更是如此。耶和华是我的旌旗，他的名又被称为万军之耶和华。所以我们在主里面更应当如此，凡事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彼此顺服。我们彼此顺服什么呢？顺服弟兄姊妹身上的基督，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也都有主的命令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要彼此相爱，将神的福音传遍地极。好，我们进入第三点，只有对着神的认识，才能对定规我们是永生还是永死。我们知道神是完全公义的、圣洁的，他是众光之父，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那我们要如何来领受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呢？难道是神这么偏心吗？他不是在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吗？神偏心吗？请不要忘记，神并不偏待人， 正像希伯来书三章十四节所说，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在基督里有份了，就是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我们知道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所有的人类，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正道，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这是神的自由意志，神的主权，神的预知和神的预定，与人的自由意志相互的拣选。神这样的来迁就我们，我们也是需要有回应的，因为爱是两个自由意志的互相拣选。神先爱了我们，我们就要回应，那么神所做成的救恩呢，就会与我们有份，否则我们就与神的恩典无份无关。这就是两大看似矛盾的属灵原则，神的自由意志，或者说神的主权，神的预知和预定，以及人的自由意志如何平衡的问题。我们知道加尔文强调神的主权，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但是这个真理呢，也是有一个大前提的，就是你必须信，换句话说，你必须在基督里。而阿米恋主义呢，则是强调人的自由意志，并认为神的恩典是可以被抗拒的。那么这样看来，真理是具有两面性，看似矛盾的一对属灵原则，神却能够把它平衡起来，就像一对平衡力，地球和月亮，它们之间的万有引力是一个向心力，而月球有一个逃离地球的力，那是个离心力。当这一对相反的作用力达到平衡时，月亮就落在地球的轨道上，那是达到了完美的平衡。所以当我们高举一面的真理，看重它过于圣经所看重的，又或者我们轻看另一面的真理，没有按照圣经来看得合乎中道的话，我们就会落在偏激偏见的里面，甚至不能接纳有不同领受的弟兄姊妹，无法与同为肢体的弟兄姊妹有交通有敬拜，甚至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要很小心的将爱心与公义平衡起来。那么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什么是永生，什么是永死。圣经告诉我们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这些人要往永神里去，而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就是神那永远的生命，不能朽坏荣耀的生命，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永生，主的生命。那我们也知道什么是死，死了就是与外界不能沟通了，死人对外界没有反应，你叫他他也不会回答你，没有感知，他不能产生沟通。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九节这样说，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这叫我们看见说，永死的意义就是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与神隔绝就是死亡，没有神的同在就是死亡，所以永死就是指着离开神的面，离开神的荣耀。千万不要轻看神的同在，不要不以为然，因为再没有比失去神的同在更可怕的事情。没有神的同在的地方，那就叫做地狱。圣经上说， 地狱是从不死、火不灭的地方。我们知道西律王是怎么死的，他是被虫咬死的，虫在你身上爬进爬出，他咬你，你还弄不死他，听起来就让人毛孔悚然。这还没完，而且还要用火当盐来什么腌个人，也就是说不灭的永火要像盐那样将你腌在地狱的火湖里，受永远的刑罚。主也曾多次的警戒我们地狱的黑暗、火炉、永火，可是地狱的恐怖啊，远远不在于此，更恐怖的是没有神的同在。因为圣经上说神就是爱，神就是光，既然神就是光，那么地狱里面就没有了光，是一片死尽的幽暗，在这黑暗坑里面毫无尽头，也没有盼望。既然神就是爱，那么在地狱里面就没有了爱，毫无爱的感觉，并且我们知道爱是必须有交通的，这样才能够彼此感受到爱与被爱。所以没有了爱就没有了交通，被完完全全的隔绝起来，当然也就与神隔绝了。所以没有神的同在是最可怕的光景。就像当年我们的始祖，神说的是事实，神吩咐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时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虽然我们看见亚当吃了禁果以后还活了八九百年，可是他的灵已经死了，失去了他的功用，他无法与神沟通。神知道我们守不住律法，我们常常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却把知识律法当作规条，死守祖宗的遗传，还自以为伸手摸着了生命树上的果子，却不知道我们自己摘的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总而言之，我们看见神的福音具有两面性，一面神对着不信的人说，你不用死了，我来替你死，这是神对不信的人说的，你不用死，我来替你死。另一面神对着信徒说，你也不用活了，我来替你活，我为你而活，这是神的应许，他不能背负他自己。若是你不信呢，今天你若是不信，神都救不了你，因为神是公义的，他不能背负他自己。然而我们的神又是慈爱的，若你回应神的爱，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好，我做一点点小小的总结。综上所述，慈爱和公义的焦点就是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的主耶稣基督，他是生命的主。哥林多前书八章六节说，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所以盼望我们都能效法保罗，坚信我们活着就是基督，因为我们凭着里面基督的生命而活，自然而然就会在外面活出基督，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就是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个认识啊，不是指头脑里知识上的认识，乃是指与主有亲密的关系，彼此之间有透彻深入的认识，是在爱里面不断的有增长的交通。那么只有 经历并体验过神和基督的信实，知道我们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才会竭力追求去认识他。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真神，第一，他是独一的，除他以外别无他神；第二，他是真的，他是又真又活的神，其他一切都是虚幻。可见我们认识神并认识耶稣基督就有永生，也就是说我们认识神并认识耶稣基督就是永生。所以认识神的唯一方法就是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耶稣表明了他是道成肉身，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基督表明他是来拯救我们的受膏者，正如经上所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再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叫我们靠着得救。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就是认识神，再没有第二个人敢跟你宣告说永生就是一个认识。除了耶稣基督敢对我们说永生就是这个认识，因为他是神，他知道说永生不是基督以外的任何东西，乃是基督他自己。若我们认识基督就认识神，就得以分享他自己的生命，那就是永远的生命。若我们想要得着更丰盛的生命，那么唯一的途径也就是追求更多的认识神和耶稣基督。好，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亲爱的主，你说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你又宣告说认识你真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们实在满心欢喜地感谢你，将那赏赐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你是何等愿意向我们显明你自己的心意，好叫我们更深地认识你，叫我们听见你的命令就去行，引导我们一生走在这永生的道路上。谢谢主，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求，阿门。